今天我们继续基督耶稣八福的系列，我们还是一起读一遍八福。在马太福音8:3-10，我们一起来读：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瘟疫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三福，关于心灵贫穷的人、哀痛的人和温柔的人的教导。我们应该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和无能、污秽和卑贱，以致发生悔改的心，顺服在神的面前，存一颗谦卑受教的心，甘心乐意听从神的旨意和命令，来使用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今天讲第四个福气，饥渴慕义之福。马太福音5:6，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正常来讲，每个人都体会过饥饿和干渴的感觉，那种感觉不好。但是相信我们在座绝大部分人没有品尝过威胁到生命的那种饥渴的感觉，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呀？2008年夏天，中国四川发生了汶川大地震。一般来讲，地震之后的头3天，也就是头72个小时，是救援的黄金时间。人如果被埋在下面超过72个小时，生存的希望就很渺茫。但是在地震之后，经过了196个小时，也就是8天多的时间之后呢，救援队从2块大石头中间救出来一位还活着的60岁的妇女，这个人叫王友琼，受了伤，下半身被泥石流埋住了，卡在石头中间动弹不得。王友琼196个小时没吃东西，身体极度虚弱，被埋3天之后，他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极度的干渴使他只能大大的张着嘴，直到他被救的时候呢，嘴没合上，靠天上的雨水来维持生命。同时还有2条流浪狗每天都来舔他的嘴唇。所以当人的生命由于缺吃少喝而受到威胁的时候，才能够特别体会到什么叫饿，什么叫渴。听耶稣讲八福的这些犹太人特别能理解饥渴的含义。在旧约时代，他们的祖宗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当中漂泊，食物吃光了，没有水源，他们看不到活下去的希望，只有向神呼求，神从天上降下玛拿喂饱他们，从磐石当中流出水来帮他们解除干渴。如果以色列人不是因为要饿死了、要渴死了向神求助，他们就不可能活下来。所以这些犹太人很明白饥渴的含义，那是活命的需要。然而耶稣在这里讲的却不是肉体方面的需要，而是灵性方面的需要，饥渴慕义。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总能遇到义这个字，英文叫 righteousness。 那么义在圣经当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义有多重含义，从旧约的希伯来语和新约的希腊语来看，它的意思包括无可指摘的、清白的、公正的、合理的、公义的、正直的、诚实无伪的、信实的、仁义的、良善的、怜悯人的。所有这些含义都是跟神的性情有关，只有神才完全具有这些性情。圣经当中提到义的表现方式一共有3种。 第一种叫立场的义 positional righteousness， 第二种叫公共的义 public righteousness， 第三种叫纯洁的义 pure righteousness。 立场的义指的是人与神关系的建立，这一关系是建立在我们与基督耶稣的关系之上的。当一个人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被神帮助，向神认自己的罪，并且接受耶稣作为自己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时，他就建立起来，或者说恢复了跟神的关系。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因为罪的缘故，与神的关系破裂，与神的爱隔绝，成为不义的人，被咒诅。然而因着耶稣基督来到世间，被鞭打，被钉死，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拯救的工作使我们重新恢复了义人的身份。彼得前书2:24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里面便得了医治。这是立场的义。第二，公共的义指的是施行在社会上的神的旨意和标准。神希望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有公义，有仁爱，神希望人与人之间能够和平相处，彼此关爱，因为神就是爱。神的子民基督徒应该努力帮助在世界上建立反映神的旨意的法律法规、生活准则和秩序。加拿大很多城市都有 Mustard Seed， 也就是芥菜籽福音事工，目的是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贫穷的人、被社会边缘化的人，关心社会上那些弱势群体。还有很多福音机构也帮助关怀那些孤儿、艾滋病人、同性恋者，以及由于家庭暴力而被虐待的妇女、儿童等等。很多宣教士去海外帮助那些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维护和平。2010年，我参加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国际维和团队，就是帮助被压迫的巴勒斯坦平民重建家园，保护他们免受以色列那些非法定居者的迫害。公共的意义不仅仅作用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区，也不仅仅指某一个国家，而指我们所生活的整个世界。诗篇33:5说，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纯洁的义指的是每个人应该追求的符合神心意的圣洁、虔敬、纯正的生活。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被罪恶的权势所辖制，我们的思想被污染，所思所想经常是污秽邪恶的，生活也是不义的，所行所为不合神的心意。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为了救我们，为了我们的罪流血受死，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污，将我们从罪恶的权势中救赎出来。每个耶稣的门徒都应该抛开自己的邪情私欲，效法耶稣，追求圣洁公义的生活。老我渐渐死去，新我不断成长。我们属灵生命不断成长成熟，结出圣灵的果子，越来越具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纯洁的意义要我们不再自私自利，而是更加像耶稣一样无私，不再寻机报复我们恨恶的人，而是像耶稣一样宽恕别人，不再怀疑神的慈爱和大能，而是像耶稣一样顺服信靠他。罪逐渐从我们的生活当中被剔除，神的义在我们身上显露出来。谈到神纯洁的义，圣经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如果我们追求义，我们将成为尊贵的祭司，神国的子民，这是如何大的荣耀啊！义对我们是这么的重要，但是我们对义却并不是那么的饥渴，这是为什么呢？ 前面我们说过，汶川地震的时候，王友琼为了求生喝雨水，让肮脏的流浪狗舔嘴唇。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王友琼吃饱喝足了，他会做这些事吗？他可能会想，雨水可能闹肚子，当时到处是死人，流浪狗很可能会传染瘟疫和疾病。当人吃饱了喝足了，就不会渴望饮食。同样，当人觉得自己灵性饱足的时候，就不会饥渴慕义。然而，无论是在肉体上还是在灵性上，我们感觉所带来的判断常常是有问题的。十几年以前，当我刚从中国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在平常生活当中总能看到很多大胖子，在中国从来没见过这么胖的人。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变成那个样子。后来在这里生活时间长了，我终于明白了，原来这些人经常吃 junk food， 比如油炸食品、罐头类食品、腌制食品、奶油制品、甜食，而薯片、薯条、甜麦圈、糖果、炸鸡腿、冰淇淋、碳酸类饮料是很多洋人的最爱。许多华人管 junk food 叫垃圾食品，是因为这一类的食品有热量，但是没有太多的营养。吃多了对身体健康没有好处，只有坏处。有一句英语的谚语， You are what you are eat， 说吃什么像什么。这人吃的东西热量太高，所以就膨胀起来变胖了。其实随着麦当劳、肯德基等快餐连锁店大量的占据了中国市场，现在中国大陆的大胖子越来越多，由于饮食造成的问题，导致了全球性的越来越多的人患有肥胖症、心血管疾病、癌症、高血压等疾病。人迷恋垃圾食品，不仅感觉不饿不渴，还感觉爽口好吃。然而实际上，垃圾食品对身体造成的坏处却不是我们一开始就能预料得到的。人的肉体如此，灵性生活也是一样。当我们的思想充斥着金钱、名誉、成就、享乐等属世的观念时，我们就不感觉自己心灵饥渴。这些东西就像是垃圾食品一样，让我们暂时感觉满足，因为他们占据了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对神的意提不起兴趣。当我们感觉不到神的意是无价的，值得我们不顾一切的追求，我们就不会饥渴慕义，我们就不会如灵性上绝望的人那样去追求神的国和神的意。人的目光是短浅的，追求的常常是眼前可以暂时满足自己需要的东西，对于长期的健康的属神的生活并不热衷。然而基督却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有一些好朋友，我很希望他们能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总是邀请他们来参加教会活动，有时候甚至让他们觉得很烦，我常被拒绝。他们拒绝我的理由很简单，没时间。我们安排自己的时间都是按照从重要到次要的这个顺序，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是生存，所以首先是吃饭，然后是上班赚钱，再次是教养孩子，比如带孩子上游泳课、美术课、中文课，再往下是旅行、逛街、参加 party。 教会生活对于他们来讲是业余活动，可来可不来，排在前面的事情处理完了，有富裕的时间，心情正好，偶尔会参加一次教会活动。所以属世的观念占据了我们的心思意念，使得我们对神的意不可慕。那么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变得饥渴慕义呢？第一，我们需要重新设定生活的优先次序。 刚才说在生活当中我们对时间是按照我们认为从重要到次要的顺序来分配的，我们先做重要的事，在那上面投入尽可能多的时间。那么什么是圣经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呢？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所以我们对神的爱，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才是我们人生中 number one 的事情。以前我在中国的时候还很年轻，有一次有人问我，你知道什么是一切生活的基础吗？我猜了几次都没猜对，他说是健康。健康是一加上后面无穷多个零，最前面那个一，如果你有健康，后面加更多的零都是收获，而且收获会越来越大。但是健康没有了，一没有了，整个人生就等于零，你所有的也全部消失了。那以后很长时间我都觉得他讲得太对了。但是当我2001年来到加拿大计划读书需要金钱的时候，就不可能太考虑健康了。除了健康，我们还有理想，还要考虑生活的需要。仅仅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过庸庸碌碌的生活也是没有意义的。那段时间我拼命做工，非常疲惫，晚上睡眠不好，感到忧郁，我的头发大把的往下掉，身体损伤的也很厉害。但是我体会到了健康的确重要，但肯定不是 number one。我们很多人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因为它能带来金钱、权力、荣誉和满足，给人以安全感、成就感。然而圣经告诉我们，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到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金钱让人感觉快乐和安全，但是并不保证人的快乐和安全。中国的 GDP 指数增高了，但人的快乐减少了。上个月我们周六晚上聚会的时候，有一位刚刚从国内移民不长时间的姐妹朋友说，现在国内男人三大喜事是升官、发财、死老婆。升官了，有钱就有权，有权就有钱了，旁边诱惑的美女很多，该换老婆了，老婆死了换来换去就免了很多麻烦。现在中国这么多落马的高官，没有一个人是跟金钱、权力、美色无关的。当人内心这种罪恶的欲望膨胀起来，是自己根本无法控制的，最后就是身不由己的滑向堕落灭亡的深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金钱、权力、成就、享乐就像是垃圾食品，塞满了我们的心，让我们感觉似乎得到了满足。人的智慧是很有限的，欲望使我们失去了分辨能力。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些思想垃圾迷惑了我们的心，使我们不再渴慕真理，他们最终也导致了我们灵性的败坏。我们要饥渴慕义，首先必须倒空自己，将这些属世的垃圾观念排出去，这样我们的心灵才能感到真正的饥饿渴望，才有可能用永恒的神的义来填满我们空虚的内心。我们要饥渴慕义，必须将神放在第一位，单单敬拜他，要将自己像祭品一样完全献给神，请他来掌管我们的命运和生活。罗马书6:12-13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 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神才是一后边无穷多个零前面真正的一，如果没有神，一切都是虚空。可是我的那些朋友们说，我全职上班，我周末一堆家务，孩子还要上兴趣班，我放下这些不做到教会学习，能对我的个人生活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呢？如果我放下工作和家庭生活投入教会，如何具体蒙福呢？圣经告诉我们，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神会掌管一切。我们这些基督徒越在主里面时间越长，越能体会到神无穷的恩典和大能。神能创造宇宙万物，他有能力帮助我们，他也乐意祝福我们的生活。圣经说，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要对神有信心，因为我们得救乃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而且我们也不孤独，我们周围有那么多神的见证。所以首先我们必须倒空自己，将我们跟神的关系放在第一位，单单敬拜神，然后神会帮助我们安排其他一切生活的次序。下一步，我们还要将我们敬拜神的心思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当我们追求健康时，我们会想办法调整控制饮食，我们会花时间锻炼，去健身中心打球、游泳、跑步，或者骑自行车、爬山。我们会保证睡眠时间，注意不过度劳累。当我们追求一份好的工作时，我们会花时间更新知识，掌握先进技术。我们会参加培训，学习如何写简历，如何面试。当我们想要得到我们渴慕的东西时，我们就要花费时间、精力，甚至金钱去追求这一目标。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需要在生活中追求神的国、神的义，才能够体会义的宝贵，才能够使我们饥渴慕义。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只有信耶稣，接受他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才能真正解决我们心中的空虚和饥渴。马太福音的八福是给那些为了进入天国有所预备的人写的。当人对耶稣的邀请做出回应，接受了他的救恩，就跟神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成为属神的子民。只有这样，人心的饥渴才能通过耶稣被神的义填满。当我们信了耶稣，跟神建立了关系之后，还要花时间精力经营这个关系。我们通过读圣经理解神的话语，了解神的性情，通过灵修祷告深化跟神的关系，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学习谦卑顺服的功课，追求明白神的心意，参加主日敬拜、主日学、查经班、团契活动，通过在教会里面的参与和服侍，追求神的国、神的义，尽力讨神的喜悦，帮助我们的灵性不断的提高。想要饥渴慕义，我们还要尽力排除一切妨碍我们跟神亲近的事情。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说，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看不见的灵性世界里面，神的敌人魔鬼借着世界上各种观念思潮来引诱我们肉体当中的邪情私欲，只要稍不留意，我们就会被引诱，以致跟神的关系疏远。我们的信心有坚强的时候，也有软弱的时候。 我们的心开始偏向财富、名誉、虚荣、享乐等等垃圾观念时，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就会动摇。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醒，因为我们的心被引诱，对义的渴慕已经开始消退了。我们必须时时省察自己，当我们觉得被引诱软弱的时候，就向神呼求，求他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加添给我们力量，坚固我们的信心，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也必须特别留意我们所听到的、所看到的是不是能够坚固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能够深化我们跟神的关系。当我们遇到问题需要意见和建议时，我们是找谁？是属灵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呢，还是世界上那些不信的人？我们接触到的信息能够影响我们饥渴慕义的心。神要我们保守自己的内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诗篇119篇10到11节说，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们始终都要警醒祷告，免得得罪了神，与他的关系出问题。还有一点对于我们饥渴慕义是非常关键的，那就是盼望神的应许。人需要希望才能向着自己的目标不断前进。我在中国从1996年就开始筹划出国的事儿，刚开始计划是去美国读博士，考了托福，考了 GRE， 申请大学，结果美国没去成，又走加拿大移民这条路，奋斗了5年才最终出国。能够让我一往无前、无怨无悔坚持下来的最大动力就是有希望。我们信耶稣饥渴慕义不是突然的，因为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神应许给我们的一定会实现。耶稣基督虽然为了担当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3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并升天到天父那里为我们预备将来的地方。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仰就没有盼望，我们怎么可能将信心建立在一个死人身上呢？如果他连自己都救不活，我们又怎么能盼望他能够让我们得到永生呢？我们饥渴慕义，因为我们知道将来我们会永远生活在天国里面，这是神对永恒的应许。彼得后书3章13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圣经也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难处，我们一样可以寻求神的帮助。我在2009年8月底进入神学院学习，当时我很清楚这是神的呼召，要接受装备，将来全职侍奉他。神学院一门课差不多1000块钱，要学30门课，每个月生活费至少也要1000块，加上其他费用，读下来怎么也要8万块钱。我当时只有很少的积蓄，以我的情况根本没有经济能力正常完成学业。从进入神学院的那一天，我就跟神说，神呐，神学院是你要我读的，我没有钱读下来，但既然这是出于你的旨意，我相信你一定会供应我一切的需要。耶稣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在我3年多的学习当中，神通过各种方式供给我一切的需要。需要饮食时，有人将家里种的 organic 蔬菜送给我，有人将自己打猎获得的猎物送给我，山珍海味我都吃过，各种鱼、大雁、野鸭、天鹅、鹿肉。缺钱的时候，主内的弟兄姐妹帮助我，神学院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教会有一些资助，还有不知道是谁从门底下把钱塞给我， 收到不认识人的支票，甚至银行账面上直接多出一笔钱，连银行的工作人员都说不清。神也经常给我提供一些工作的机会，赚钱贴补一些需要。由于劳累，身体我受到损伤，有人为我免费医治；车坏了，有人为我义务修车。我能够顺利毕业，获得学位，完全是神迹，完全是神的恩典。神对我的帮助和祝福始终没有停过，而我的信心也在困境中不断受到磨练，不断成长。我的积蓄早花光了，但神赐给我金钱，让我学习生活能够支撑下去。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金钱只是一个神用来操练我们信心的工具，神不需要钱。当我们专心爱神，单单敬拜他，神就会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使我们一切都不缺乏。而且神的祝福超过我们的所思所想，神使用的方法是我们完全无法预测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很多人读圣经，看到里面的神迹，觉得我怎么从来没遇到过呀？这不是真的。神迹是需要人的信心才看得见的。我们要问自己，我有那么大的信心吗？当我们像亚伯拉罕、摩西、以利亚那样饥渴慕义，那样爱神，神就会以更大的爱来祝福我们。神对我们的大爱完完全全地通过基督耶稣彰显出来，我们的幸福是在耶稣里面。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在基督里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并且饱足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啊，我们本是不义的人，我们喜欢追求金钱、名誉、成就、享乐，我们把工作、家庭、生活当成偶像来拜，不专心爱你，我们不渴慕真理。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帮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和小信，愿意不断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求你感动我们当中那些还不信的人，让他们早日接受你做他们生命的主宰。现在蒙你祝福，将来享受神国的福气。也求你感动我们当中的信徒，让我们向你认罪悔改，单单敬拜你，让我们感到神的义就像食物和水一样重要，没有它我们活不下去。求你用你生命的水填满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永远饱足。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